加拉太教会为什么有问题？很简单，安提阿教会失守了，安提阿教会挡不住，安提阿教会自己都害怕。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啊，他最让他伤心的是什么？还不是彼得，连巴拿巴也随火庄稼。请问这个彼得、巴拿巴他们随火庄稼不跟外邦人吃饭的事情，是在保罗跟巴拿巴分开以后呢？是分开以前？所以他们两个人不是不见面了、啊、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我刚刚写给大家的，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他讲，难道只有巴拿巴和我有权柄不做工吗？因为保罗离开巴拿巴之后，他就直接到了以弗所，然后很快就到了哥林多，他在哥林多住了至少一年零六个月，还加上一些日子。他对哥林多教会这样写，就表示教会认不认识巴拿巴，教会认识巴拿巴啊，所以他们两个不是闹不好不说话了，不是这样子啊，也不是说再也就不见面了，像我们现在很多这个执事跟长老跟那个聘来的牧师闹翻了以后，是预备在天国都不要见面的，因为不会再和好的。但是呢，我们已经把加拉太教会的问题讲完了，我们也把加拉太教会保罗给他的一个解方，就一贴中药啊，你照这个做就行了，好厉害。加拉太教会看完了之后，我们下面要看的教会就是以弗所教会。但是呢，你没办法直接看以弗所教会，因为你一定要先回到这个使徒行传里面去啊。这使徒行传里面一些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细节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重要呢是不止在圣经里面重要，因为圣经记得很简略啊，但是你把圣经的这些简略的记载好好的把它整理一下的话，你和现在还可以考证的历史对在一起，你会发现说这些东西其实是很有意义的啊，很有意义的。先看看就是使徒行传15章，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这个到底彼得啊在安提阿水火装甲这件事情是在什么时间段发生的，有一点点的可能，也可能是在这个时间段发生了，那就表示说他是在跟巴拿巴分开以前了啊。因为保罗他们从耶路撒冷那边回来拿了那封信，跟着他来的还有犹大和希拉，没有讲彼得，所以我们可以猜那个是以后比较妥当一点。然后15章33节说住了些日子，就是这段日子里面是不是彼得上去我们不知道啊，因为保罗后来又回安提阿啊，那也许彼得那时候才回去。然后住了些日子，弟兄们打发他们平平安安的回到差遣他们的人，就是回到耶路撒冷。只有谁要定义仍住在那里啊？希拉。那这个希拉的定义是什么意思呢？他有没有说希拉受到圣灵的感动，或者主告诉他这样做呢？没有。如果说我们就照这句话这样解释的话，他什么叫做定义呢？
他自己的决定。
就是嘛，他觉得在这里的工作有价值，他就留下来同工嘛，没这么多讲究。那保罗和巴拿巴仍住在安提阿，和许多人一同教训人传主的道。那刚才已经说过了啊，这彼得他们不知道是不是这时候来的，不晓得啊。过了些日子，保罗对巴拿巴说，他有没有说教会在差派他们？有没有说他们受到感动？什么都没说。我们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们的景况如何啊？那个教会都很安定，犹大希拉也都来，大家都很得鼓励，所以保罗大概可以休息个几天。哎，他就有主意了，他说我们可以。什么叫做我们可以呢？巴拉巴有没有说让我去祷告一下？好像没有，好像这件事情蛮简单的哈，因为这是没有律法禁止的事情。他可以回到从前宣传主道的各城，看望弟兄的情况如何，这个算不算是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是不是？信实、温柔、节制、忍耐，哎呦，我又背不出来了。这个引导嘛，这是可以去嘛，没什么不可以去呢。只是这时候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因为这是他的表弟嘛，上次已经去过了嘛。 但保罗以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庞菲利亚是哪儿啊？就是他们离开这个塞浦路斯的时候最后一站，他们从岛的东边走，走到西边啊，最后就是那个行邪术的西门，是不是？然后马可呢，那时候他决定就离开他们了。那保罗就说他那个时候有这样的表现，所以现在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没办法在这件事情上一起同工了。所以巴拿巴就带着马可坐船往居比路去了。好了，我们现在问题来了。第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教会服事的这个讨论呢、啊、很重要，就是说，你必须要有实用价值嘛，对不对？哎，刘弟兄，你如果是保罗或者巴拿巴的话，你带呢？你是不带呢？你为什么带呢？为什么不带呢？你总要讲点原因嘛。
都搞烦了是不带了，
其实还没搞烦以前他就不带了。你那是上次离开我们，这次不带你，这是不是有点狠了、啊、哈？教长你带不带？林弟兄就不带你到格奥布斯顿。
啊，我的理解之所以不带，是因为他没受割礼。
马可是犹太人呢、啊，生下来就是犹太人呢、啊。提多啊，你在想的是提多？
提多是吧？
对，那是保罗自己在加拉太书里面讲的。那使徒行传并没有没提到提多这个人。
嗯，
保罗呢就特别要带一个没受割礼的样板啊，外邦人的样板带去耶路撒冷给你们看看，人家表现不错，故意没叫他受割礼就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了。马可因为生来就是犹太人了、啊，早就给割了。
那为什么他不带他？
那就是啊，我的问题就在这里啊。那你现在考虑考虑，
你如果是犹太人
带不带？他上次表现不好，你现在带不带？
他上一次为什么表现不好啊？
本来跟我们一起去传道的，
对，
就一半就跑了嘛。你看，
我可能会选择像巴拿巴那样。
你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他是你表弟。
不是不是。
那是什么？
因为我愿意再给他一次机会。
伊莱，你带不带呢？
我不带。
你为什么不带？你以前去西藏啊，去这里去那，都是人家带、啊。
那他们知道我好玩，我可以提供情绪价值。
这个人，我没有什么别的原因在里面。这里面他固然是说，因为他上次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是说他并没有到加拉太参与加拉太的工作，因为他是在普鲁斯跟他们同工。那这句话呢，是不是表示说他在塞普鲁斯的时候表现不好，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没有给我们任何的证据。不过很肯定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并没有跟着保罗巴拿巴到加拉太众教会去，因此巴拿太的众教会呢根本不认识他们。那保罗可能觉得带着他分心，但是有这么严重吗？那巴拿巴就是说要给表弟再一个见习的机会嘛。那这样的机会好是不好呢？带他到加拉太去到底合适不合适？为什么保罗这么坚持？
如果第二次的理由跟第一次理由是一样的话，那他为什么第一次要带他去呢？
第一次保罗跟巴拿巴是被教会差派，那马可为什么去第一次去呢？好像圣经没说，是不是这样？这个值得看一看。我看啊，哎，他实际上是这么说的：他们两个既被圣灵差遣，就下到西流基，从那里坐船往塞浦路斯去。到了撒拉米，就在犹太人各会堂里传讲神的道，也有约翰做他们的帮手。这个约翰就是马可另外一个名字，他叫做称呼马可的约翰。好像是那个时候马可人在塞浦路斯，就出来帮他们。
不，我意思是说，如果他第二次不合适的话，第一次应该也不合适，这是我的意思。
Well, 第一次他们还不知道前面怎么样，他们在塞浦路斯也一路无话嘛。那你要我们去猜马可为什么离开他走，因为他觉得没学到什么东西，他也可能看不上你们这边的啊，有点像这种国内出来的现在的小朋友啊，哇，他们什么预定论啊，改革中学了一大堆，他根本看不上我们这些美国教会。那马可马可这他可能根本就看过主耶稣啊，很可能根本就看见主耶稣钉十字架，让人家说那个马可楼就是他家，那谁知道了？哇，要是五旬节在他家，那他你看看，他见过多少世面呢、啊？至少跟以勒这个样子。你跟他说什么的，哪里都有他认识的传道士，对不对？哪有他的朋友？哎呦，你跟他说什么他都去过，好神奇。所以马可他跟着保罗巴拿巴，他塞浦路斯又是他的老家，从东边走到西边，啥事儿都没有。他觉得这东西没什么了不起嘛。只有最后那个行邪术的西门叫他眼瞎，而最后看是已经来不及了。他那时候他可能已经决定要走了，这是一个猜想，他可能的一个现象。 但是还有什么原因呢？还有什么原因呢？加拉太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保罗怎么形容他们在加拉太的工作？
我只知道他去德比路斯德的时候被石头砸，几乎打死。
所以
那个哥林多后书指的那一段，就是在描述他当时的情况。我猜
对呀、
啊，
对呀、啊，那你就带这个小表弟，还好他离开了，你知道吧？你要是在这种危险的工厂，你不能带一个不同心、没有默契的人去，那不是好玩的、啊。不但说他自己的安全，马可的安全会受到危险，你会让整个的团队有破口，你知道吧？这绝对不行的。因为不跟我们同去做工，并不表示保罗认为说这个年轻人不可造就。还有一个可能性，他根本把他当成主的代理。他在加拉太，保罗在加拉太，他是被人家都用石头都打死，人家以为他是死的。他在爬起来要到城里面去，他不是一爬起来就跟拉萨路复活一样，哇，浑身的皮肤就像血一样白，返老还童。我告诉你，他爬起来还是血淋淋的，所以他才会跟加拉太人讲的。你们在那样的状况还接纳我，你们当初对我就是把眼睛挽出来，这并不表示保罗的眼睛不好，视力不好，他可能那时候真的是给打得鼻青脸肿的，人家继续传道。可是你要是带一个马可去的话，不行。那上一次我们可以很正面的讲说，主容许马可离开是有他的原因的，我就算不怪罪这个人年轻人，我们这次去是不是还有危险？有啊，有啊，蛮多的危险的，包括我们现在国内的家庭教会，一个不认识的人可不可以进来的？不行啊，不行啊。所以保罗是有很多很多的顾虑。那巴拿马呢，可能是觉得说，哎，没事的了，没事的了。
嗯，
因为我们第一次虽然被打，过一阵子我们回去，哎，好像没惊动任何人呢、啊。我们还在每一个城案例的长老就没事了。那只是因为干什么？他们再回去的时候，不是为了福音回去了，他们是兼顾那个地方的教会。现在我要探望众弟兄，也许保罗觉得说还要再往西走，不知道，他很多的原因。那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巴拿巴会跟保罗吵架，吵到争论，而且是在弟兄姐妹面前，这个事情有一点麻烦。为什么？
是他的亲戚，是他有亲戚关系
啊、哦，他有亲戚是吧？后来啊，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都没有提巴拿巴的名字，他没有说我和巴拿巴一同写信，对不对？他只说一切和我同在的众弟兄，他这个招牌是很硬的。他就说我们大家都认为我这样讲是对的，你们那样是错的，是这个意思。然后你再看往后他写给腓立比、哥林多啊、以弗所、哥罗西，他都只有一个人叫做什么外邦使徒的职分。这个职分对外邦教会的命脉重要不重要？我知道现在大家都因为是走神学路线，所以认为不重要啊，我们有正确的神学就好了。但实际上保罗的办法，我们在看加拉太书的时候，他第一个解药就是什么？我传给你们的福音，我所传给你们的向来不是从人领受的。我是谁啊？ The only 外邦人的使徒啊，赤父虽有一万，为父的确实不多。以后他都是用这个立场来写的，可是呢，路斯德还是在那里传道的时候，人家要牵牛给他们奉献的时候，怎么说他们呢？说他们是什么二使徒，两个都叫使徒。你别看那句圣经好像只是一个很不经意的一句话，现在这些灵恩的教会，他们说他们自己是使徒啊，都要引这句话。使徒不止十二个，你看巴拿巴也叫使徒，那个我们不去管他，但是你就晓得了，神故意把他们两个分开。是有他的美意在里头的，因为巴拿巴是保罗的什么
介绍人，
巴拿巴不但是保罗的介绍人，从前在耶路撒冷见使徒也是他引荐的，从大树把他找来也是他啊。对保罗来讲呢，巴拿巴是他的大哥。以后还有没有一个人敢跟外邦使徒吵架了？没有了。这个时候因为已经很清楚了，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是在保罗身上，不是在巴拿巴身上。巴拿巴知道的非常清楚，这是神所呼召的一个使徒，而且他们两个出去传道的时候，保罗说话起手，就是说道理都是保罗在讲，这个人大有能力。如果别人不知道他是使徒，巴拿巴要知道他是使徒。当保罗觉得不同意的时候，巴拿巴会跟他吵，这时候你们两个最好分开。当然这个分开已经给我们看见他们不是不见面， 只是在这件事情上呢不妥当，明白吗？真的是不妥当。我们在家里面会吵，你在工厂上就会吵，知道吧？这不好玩了。整个外邦的命脉，外邦教会的命脉维系在保罗一个人的身上，而不是说两个人的身上。两个人有两个不一样的意见呢、啊，是不是？那除此之外还有别的东西，还有别的东西。为什么说《使徒行传》这些记载啊，你必须要跟历史对起来？对起来有什么好处呢？对起来你可以做事后诸葛亮。我们现在回头看当时发生的事情，我们就明白了啊、哦，不但要凸显保罗一个人到欧洲去做工，因为以后这个人是唯一的外邦使徒，对不对？同样，为什么那个时候神要把巴拿巴和马可拆回塞浦路斯去？为什么？
分工不同 ，mission 不一样。
大强知道吗？
我不知道。
他要巴拿巴带着马可的赶快回塞浦路斯去，为什么？有一个原因，肯定是这个年轻人呐、啊，回到塞浦路斯去做工。塞浦路斯也有他们从前做的工作，你要给他见习呢，就到老家去见习，没问题的。还有没有别的原因？那你就要到历史里面去看了、啊，历史写的非常清楚啊，照着圣经的预言呐、啊，犹太人不是被赶到四方去了吗？到了主耶稣的时候，在预言说要再一次被赶散。果然他们再一次被赶散，就是从圣殿被毁的时候他们再一次被赶散。那自从旧约他们被赶散以后，每一次他们要搞革命闹独立，这个大事情发生，而且这个情况一定不得长久。第一次是什么？马加比国独立，带给后来很大的祸患，其中最大的祸患有至少两个，知道是哪两个吗？
马加比国王是吧，
造成了哪一些非常非常坏的影响，绝对是只能说是负面的，不是正面的。
我不知道他带来的影响，
知道、啊、这些历史很多弟兄姐妹不清楚。然后这些历史呢，因为现在以色列复国，他就把马加比讲成一个非常了不得的好事儿啊，我们也跟着他吆喝，我们完全被他们骗了。马加比王朝的两件最大的事情，最大的成就，他们立国大概100多年，比现在的以色列长一点。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独立，找了一个历史的空隙呢，一下子把自己弄起来。他弄起来的时候呢，他是靠罗马人撑腰的啊，他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正面的。他自己立为王，他还自己立为什么？大祭司，他们的国王兼大祭司。亚伦的后裔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停掉了。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那个大祭司根本就不是亚伦的后裔，根本就是冒牌的。后来保罗就冷言冷语的讽刺他们说啊，哎，我不知道他是大祭司，你听到他当然知道谁是大祭司。他说，因为经上记着说不可入没你百姓的什么
大祭司
官长。哎呀，他那个话可厉害了，你不要以为他在撒谎，所谓不知道和不承认是一样的意思，我们只是这么翻而已。那是个双关语，可是酸呐、啊！旁边的人都听懂了，我们现在还听不懂。这是马加比王朝第一个大成就，不但自立为王，还自立为大祭司，还可以兼职。这个无论在什么时候，在旧约的时候是绝对被神击打的。第二件事情是什么？西律王哪来的？现在犹太人。跟我们现在神学教育都说马加比王朝之后有西律王朝，是两个。西律根本就是篡了马加比王朝的位。西律这个以东人从他的爸爸开始就是趁着马加比闹内乱的时候，他们跟罗马跟奥古斯他们的关系好、元老院就选了西律来代替马加比的儿子，所以他根本就是同一个王朝。耶稣来的时候，那个大希律谁带进来的？根本就是马加比人带进。
嗯，大希律。
然后主耶稣讲说，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都是强盗。你去想想嘛，有谁在他以前来？他不可能是以斯拉，不可能是撒加利亚，不可能是哈该，对不对？以后还有谁啊？是贼，是强盗。哎呦，讲的还不够清楚吗？他那个话是在什么时候讲的？在修殿节的前后讲。 马加比王朝如果这么正面的话，如果他们那个时候就是所谓的灯光节的话，为什么新约都没讲呢？那个修殿节就是他们搞的。所以这是第一次以色列的犹太人的独立革命。第二次的革命呢，为时大概三年吧，就是圣殿被毁那一次，他们也是打了个小胜仗，很得意啊。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城啊，希律把它建得很好，可以防守，你非常的难攻，而且他们在里面存了很多的粮食啊。如果后来不是闹内乱，奋锐党的人把粮食烧了的话，他们还可以守一阵子的。第二次革命就造成圣殿被毁，以色列每一次独立就闹事情。第三次独立是什么事情呢？第三次革命是什么事情啊？就是起来造反呐、叫做 Ketos War，K-E-T-O-S。找你的 AI 呢，他就会告诉你答案了，你就会知道为什么圣灵赶快拆着巴拿巴、马可往塞浦路斯去。他们那个时候大概是主后50年。Ketos War 就是主后115年，距马可和巴拿巴回去大概60年左右，那里发生是非常大的暴乱啊！因为我们在查这个安提阿教会的时候已经说了，为什么在安提阿那个地方会向外邦人传福音，其他地方都不会向外邦人传福音。在普鲁斯，你看那个保罗跟巴拉巴去，他们最后就到了，就是马可离开他们那个地方啊，他们是直接见了谁啊？直接见了那个地方的方伯，就是那个地方的总舵。犹太人跟他们关系可好了，那那个时候通通都是希腊人。这安提阿也好，塞浦路斯也好，这两个地方距离非常近的啊，都是海上的商业重镇啊。安提阿更是丝路的必经之地，丝路从这里啊，或是往西走，或是往南走。就是因为受这样国际化的影响，思想非常开放的影响，他们就会讲希腊话，会向希腊人传福音，在安提阿完全不是问题。安提阿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城市啊，那你知道安提阿就是那个时候叙利亚王的名字嘛？凡是用这样的名字去建的啊，那就是像这种什么，这习近平不是要建一个什么熊啊，什么
熊安？
雄安后来雄了还是安了呢？
烂尾了。
那就是雄了。那时候叫做凯撒利亚或者叫做安提阿都是好城啊。叫安提阿都至少有十几个城啊。就非常现代化的。因为安提阿到塞浦路斯过海很近，一个小时左右，在当时就是这样子。结果塞浦路斯在115年的时候发生一次大的变乱，犹太人起义，据说杀了多少希腊人呢？找到没有？
没查到数据呢。
24万的希腊人。所以罗马人就大怒啊，他就把塞浦路斯岛上的犹太人全部杀光，然后不准他们回来，直到过了差不多200多年才准他们回来。我刚写给你们的那个，有一个女的，有一个姐妹，她把七个孩子藏在墓穴里，后来被罗马人把墓穴封掉，他们就饿死在里面。那个地方就是保罗他们到的帕佛，现在这个古迹还在。那些人就是当初应该就是巴拿巴马可他们回去做工，也就是说神如果不带他们两个人回去的话呢，塞浦路斯没有机会了，很快那个地方福音就传不下去了。但是这个 Ketos War 有没有蔓延到现在的土耳其半岛加拉太省？没有，它是在叙利亚这一带，也蔓延到耶路撒冷啊，那一段时间也蛮长的。那个也让犹太人遭到很大的逼迫啊，这个整个算是 Ketos War 后面还有一个尾声的，就是居比路，就是这个利比亚那边一直到犹大地这个地方通通都在闹独立。这一下呢，罗马皇帝非常的火，他们把所有的犹太人都迁离开犹大地，并且把犹大地这个地方呢改名叫巴勒斯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犹太人每一次起义，每一次独立，就会闹出非常多的彼此相杀跟残忍的事情，都没有好结局。现在以色列已经独立多少了？七十几年了，死了多少人？他有没有让犹太人更容易活下去？是不是造成更多的变乱跟血腥？是。 但今天的中国教会会不会这样看？不会，因为神命定你们在全世界各地漂流，要做一个啊不接受基督的见证啊，让全地的人都知道说，哎，这块地为什么会这样？哦，因为他们没有侍奉他们祖先的事，因为他们拒绝了基督。可是这个话，你今天连讲都不能讲。今天的以色列人把马加比变成他们的延安啊，之后他们不是跑到这个山顶上去吗？罗马人就造了一个很高的墙啊，就把那个山顶，就是西律有个行宫的那个山顶，叫做那个山叫什么什么山呢？马萨达，就是以色列人一定要去爬的啊，那是他们的圣地啊，怎么会逃到那里去？那你就要去问一问啦、啊，为什么六四的时候死了这么多的痛说？啊，那些领导人怎么都逃出来了？一样的问题嘛。但是现在以色列人、美国人、教会都把它当成一件哇不得了的好事情，这是他们的军魂啊、你要读历史，因为这些历史是非常清楚，你跟圣经一对你就明白啊。就怕你不去找一找塞浦路斯他们两个回去以后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只要一找你就知道，你心惊胆跳，哇，他们只有60年做工的时间，而且他们所做工的一切的结果，如果是犹太人全被杀光，一个没剩，是吧？所以巴拿巴带着马可去呢，哦，是去救火的。那保罗带着希拉就开始往西走了，他就去走遍叙利亚、基利加。基利加是什么地方啊？大家对这东西、对这地名熟不熟啊？看看才知道。哎，可是我们今天时间已经过了呢，所以我们就留到下次再讲啊。你对照历史看看，再把《使徒行传》的事情冷静的想一想。同工之间有意见呢，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有神的美意在里头啊，不要把什么事情看得这么黑白分明啊。我们中国人这个二分法是很害人的，要么是对的，要么是错的，对吧？要么是我对，要么是你错。不，这事情后面的原因可多了。
我之前我在LA 的那些教会哦，就不停的，我今天我刚跟那个传道人聊完，一对年轻人，他们其实现在很迷茫。我跟那个哥哥姐姐，我知道他们是实心实意跟着神往前走的人，但是就是他们换了三个教会，我跟着也换了三个教会，但是从此之后我就不想再，就是对任何华人教会都没有什么那啥了。可能在一个历史的背景里面，因为我一直想的是人的原因，人的罪的原因，人的不接纳的原因，就是他们俩性格不合的原因，他跟这个不合，跟那个不合的原因，可能 maybe 这就是就像可能就是有就像他们分开一样，就像保罗和那个啥，就是有神的美意。可能我知道这一点，但隐隐约约知道这一点，但我不知道。我知道我明天晚上我可以跟他们聊什么了。
嗯 ，OK。
我以前特别纠结这一点，因为当时那个有一个老牧师，其实是80多岁的一个老牧师，也是我觉得真是老牧师不公平。对跟他亲近的那个同工，他看作他的真儿子，这些跟他不亲近的同工都是
假儿子。
对，就是，然后包括他们在这个机构里面接受的不公正的待遇。就是他五个孩子，然后被这个机构就给直接就给没有任何原因的，其实他们是很忠心服侍的，但是他们就被机构给撂了。
嗯哼。
然后我是很心疼他们的，然后也偷偷的，就是偷偷的 support 他们，我都不敢明着，因为我知道他心里面很敏感。
嗯。
然后，他也很受伤。那我觉得今天可能回答我一个问题，就是。其实有一双更大的手和更大的个 plan 在我们的
是啊，
就是不是非黑即白的。我觉得我也不大会需要去问他刨根报底，去问他到底什么、
就是。
对，
就是。但你要会讲故事，你要把这些故事的细节记下来，他自己听了这些故事，他就会得到结论的。
对，应该是讲故事的状态，而不是讲道理。
对，可是讲故事你要用功一点嘛，你听了好几次你还不记得，我一问你三不知。然后我们听了太多这别人的忽悠，现在好多的资料他们都是有立场的，这个立场都是跟着以色列人转， 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以色列人是这些犹太人是因为不信基督的缘故被神放逐的，知道吗？不要以为他们复国是个好事，不要以为这个东西是什么圣经预言的再现，你要仔细去查查，真有这事儿吗？不是的，我们从信主就被人家忽悠，忽悠的厉害。唉，这个神也是很熬炼人啊，这里面只有两种结果。有一种结果呢，就是这年轻人换了几个教会后他就灰心了啊，
对，
没劲儿了。还有一种结果呢，就是年轻人说我要找我自己的答案，因为不可能这个他们是对的。
这个我就觉得他这个带不带他的这个问题好像没有啥特别的。我过去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是那个
是
保罗在这个希腊呀，因为他们两个，他拣选他的话，他们都是犹太公民的，
对，
是吧？
对，
他们罗马公民的，他们都是罗马公民，
又是犹太人，
他们犹太人，他们那两个的那个是不一样的，好像是带这个马可的话。哎，我就想了，你刚才在这说的时候，我就在想，主耶稣他不是经常带的时候，他不就也是，他要带彼得呀、雅各呀，是吧？约翰呢？看他有啥，他告诉他们。你看他那个克西玛丽园的祷告的时候，他那么难的时候，他就没跟别人说，他就跟他们三个说，他说难得很，
巴拿巴
他这个是不是在教会里边，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一搞了以后，他就是那几个，他就在一起了。
哇，你是说现在的教会还是使徒时代？
现在的华人教会，
那当然是，那还用讲吗？
搞得跟那个市长的那个情况好像是一样，但是我们好像有点不太可
以。这个就是再继续往下查的时候，本来今天要跟大家讲的，但是这个没有时间了啊，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历史的眼睛啊啊。有的东西呢是很可靠的，比如说保罗是罗马公民，那巴拿巴是不是罗马公民呢？
他是塞浦路斯人啊，
他是什么？
塞浦路斯人。
那塞浦路斯有没有城市像大树这样？因为保罗为什么是罗马公民啊？
大树出生就是吧？
我知道嘛，那是只有他出生是还是全城的都是？你看到这件事情，你不会想去查一查吗？
会会。
那查了没有呢？
我查了，是出生就是大树出生就是。
为什么大树的人出生就是了？希拉是不是罗马人呢？然后除了大树以外，还有哪一些的城的人生下来就是罗马人？
事
情普遍不普遍？
他是罗马公民嘛？这个在16:37嘛？
是吗？
我们。
他只说我们，但是这个话并不表示希拉真的是罗马公民，但是有这个可能，只是保罗是罗马公民是不错。希拉其实没有任何的历史证据告诉我们他到底是不是。
没有直接。
但是保罗当然是可以讲，因为他们两个是一起被抓的嘛。他当然是可以保他，如果说我们是罗马人。那你也可以说这个希拉可能就有罗马民籍，有可能。但是你说他当初出去就是带希拉，那巴拉巴在塞浦路斯他是不是罗马籍呢？这个要去查一查的，因为有相当多的城市生下来就是罗马人的。你知道还有哪一个吗？佛吕加的人有很多都是罗马籍的。塞浦路斯人不见得是罗马籍，但是有一些是有特权的，有相当多这样的情况。那为什么这样？都是有历史原因的。但你看现存的教会真的是这样，刘弟兄刚才问的问题现在真的是这样，香港人香港帮一群，台湾人台湾帮一群啊，那跟保罗那个时候的有什么不一样呢？下次再仔细的讨论。因为我自己开始了好几个完全是中国大陆人的教会，然后我故意不给他们走台湾模式，可是到最后他们一分散出去还是通通走了北美的啊，北美的模式。为什么我跟他们讲教会这两个字的时候呢，他们完全没有概念教会是啥。完全不知道。那台湾来的人呢，你跟他讲教会他知道不知道教会大概是什么呀？知道。我们教会是什么，就是长老会啊浸信会啊什么什么，就是这些外国人来弄。我们至少还有一点。那大陆来的，尤其是这个90年来的，他以前也没听过福音呢，你跟他讲教会他一点概念都没有。所以你要带他们建立教会特别难。 他们呢就到最后走着走着都是去学样，为什么？他觉得这样放心嘛。你们做了这么多年应该总没错吧，他不会想说做了这么多年就是错，要不是要是不是有大陆同胞，台湾教会早就关门了，北美华人教会早就关店了，对不对？表示我们不知道。那为什么要到希腊去做？为什么要到希腊去做？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当那些希腊人听见教会这个词的时候，他脑子里是什么东西？他和中国人后来听见教会这个词的时候，那个脑子里的东西对得上对不上？希腊人当他听见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们从来不问问题的，他们通通知道那个教会是什么，因为那是一个特别的希腊系统，希腊字是主耶稣借用的，所以他们建立起来教会很快就有一些很好的成果。我们呢，我们听见教会的时候，脑子不是希腊观念，是欧洲宗派观念，或者是北美华人观念，实在没得学就学共产党嘛。
你这个你说这个是个比喻，
真的要去想一想整个使徒行传做工的模式。你要是要去学的话呢，要花很大的功夫，很大的代价，因为几乎无论是你神学院学的，是你眼前环境里面能够看见的，能够找到的，都是合不上拍子。昨天我们在这讲，昨天讲完了以后，一个姐妹发信给我，她说：“段弟兄，你讲的东西，你根本就是在画大饼，因为这东西实在是太不可能了。”我说：“传道的人就是画大饼。”
其实他讲的一点都没错，但是
我们不画大饼干什么？对不对？可是你要知道这个饼怎么画，你会觉得我讲的东西画大饼，因为离我们现在的实际太远了，太不一样。从怎么读圣经，怎么建教会，到时候为什么这大家不问的，我就不懂。这是很简单的问题，为什么派他往欧洲去？为什么到希腊化呢？这是一个基本的问题，一定有原因的嘛。为什么不直接派到中国来？那时候让他往东走，不到中国来不是很好吗？你到哪儿都不合适，因为其他人都听不懂教会这个词，只有希腊人，而且就是爱琴海周围这一群人是最听得懂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可以直接把它做得相当不错。
刘立兄讲的这个现象呢，我一个同工小贝，他观察力蛮强的，
他讲的不但是说香港人带香港帮，台湾人带台湾帮，他还讲了一件事情，我不知道在你那边有没有这样的状况。他说绝对不用比他能干的人，
这就是个问题。那过去共产党都是共产党用了，他绝对不会用超过他。
对，他不能用一个超过他的人。他说你看这个牧师所用的人，都是一些，但他讲的话就很那个了。哎，可是这些人在他教会底下就待得住。
是，他肯定是这样。所以说这样的考下去
不行，你浪费生命，浪费时间。但是你要做，就是你要从圣经里面明白为什么当初主这么与他同在。那个应该是我们可以找得到答案的，只是那个东西答案一摊出来之后，我们简直就无所适从了，因为太不一样。好吧，我们下次再聊了啊。
好。